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前日即是8月12日，傍晚6时，中共国正式官宣前总理朱镕基嘅死讯。但系诡异嘅就系佢嘅死讯早喺26个钟头之前，就有网友喺 X 平台上高已经发布咗。虽然以中共国隐瞒消息、隐瞒发丧消息嘅案例多如牛毛，但系以朱镕基系前国家总理呢啲咁重量级身份嘅人物嚟睇，加上而家正在北大河会议嘅时间，咁事情就显得有啲诡异啦。系边啲人故意将朱镕基嘅死讯提前一日有多发布咗出嚟呢？佢哋嘅动机又系啲乜嘢呢？其实答案都写在纸上㗎啦。呢、这个就关乎到中共权力嘅斗争、权力嘅分布㗎嘛。朱镕基嘅死讯一出，网络上疯传佢生前嘅言论，句句都系诛心嘅。如果对照返而家嗰个领导班子所做嘅事，呢、这个简直就系对佢哋嘅鞭挞。而民众广泛将呢啲消息传播，将旧账翻翻出嚟，呢、这个就简直系对而家嘅领导班子进行无情嘅鞭挞。唔信，大家请听下朱镕基落嚟香港嘅时候，佢讲过啲乜嘢？
我也相信，党中央、国务院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我们也将继续始终竭尽全力动用我们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手段，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香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能够重振雄风，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寄托于我们香港的大学生，寄托于昨天到机场去欢迎我的那一些可爱的中小学学生。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是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让我们大家用艰苦努力写下那不朽湘江名句。我爱香港，谢谢。
啊，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喎，叫做未听心腹话，但听口中言啊。以朱镕基当其时贵为中国总理嘅身份嚟到香港作官式访问，作出以上嘅讲话系非常有针对性嘅，即系就系针对当时嘅香港政府官员同埋驻港嘅中国官员作出一个方向性嘅指示啊。你哋唔好破坏香港嗰个安定繁荣啊，因为香港系会生金蛋嘅鸡嚟嘅，边个破坏嗰个就系历史罪人啊。但系时至今日，大家都睇得到㗎啦， 香港已经成为金融中心为止，连中国的老朋友阿福奇都再度发文说，旧的香港已死，现在新的香港已经不是 Hong Kong， 而是香港。这个香港的作用和以前的香港就真的大不如前了，一个大的倒退，那谁应该承担责任呢？谁才是历史罪人呢？而在国内，朱镕基不嬲都是属于比较开明的领导人的形象，在江泽民那个荒淫和贪妄的年代，他曾经发表过不少的豪情壮语，他说反贪腐要反到底，他预了99副棺材，其中有一副是给自己，99个给贪官，但是朱镕基细管不到的中国的贪官不止99个，就他老顶江泽民已经是最大的一个贪官，他喐他不到，那其实都是讲下的，讲下都好过不讲，即使好像现在中国大陆那些水灾天灾人祸，你不见现在这个包子走到去灾场做show都好，他只是靠啲摆拍队拍几张相就当交差，从来就没关心过，或者走去做下show问候一下，关注一下啲人民的死活，从来没做这件事。他的口中就是只有斗争、斗争、再斗争，对于权力方面他是极其贪妄的，他要三权合作，权力要全部被他一人控制晒。这些呢，历史将会一一记录下来的了。还不止，这个猪头呢，除了要搞斗争之外，他还要求所有的人对他要忠诚，而且是绝对的忠诚。他那帮擦鞋仔告诉他，忠诚不绝对就等于绝对不忠诚。怎知这位不着裤都要做皇帝的小丑，竟然就将这句说话奉为对身边人员的考核标准。那大家试想一下啦，当一个皇帝身边围住的都是一班擦鞋仔以及太监的时候，这班人只有顺住个势讲啲皇帝喜欢听的说话，从来不会话俾佢听佢做错咗啲乜嘢，应该点样改善朝政，或者简单啲讲，就是整个班子都无心和无力去改善朝政，但是往往这班人都有无限的欲望、无限的权力和利益的欲望，所以国家一旦交到给这班人的手，国运就急衰，因为朝政急速地被他们败坏，国库亦都被他们掏空了。如果大家对历史还有些记忆的话，这个历史的走势很明显了，就是败亡两个字。没错，中共国走到今时今日就是走向败亡。那不知道上天是不是有意安排呢？这位前总理就在现在北大河开会期间去世，引起民间很多的回忆。这位前总理自从他退下来之后，他就以坚决拥护和支持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生存到他最后那一刻。但是就有网友翻出了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开幕式的视频，画面显示十九大开幕式上高，习近平结束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之后，转个身向第一排的元老们鞠躬致意，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之中，坐在正中央的朱镕基却目无表情，双手不动，是全场唯一一个不鼓掌的人，而且他不单止拒绝鼓掌，甚至连眼神都不落在近在咫尺的习近平身上。有网友就认为这个是朱镕基对习路线最无声，但是亦都是最强硬的抗议，直接打脸了中共官方给习近平贴金的讲法。同时大家看到的了，就是北京当局亦都对事件十分紧张。那会不会在北大河里面有人会向这位包子皇帝要求问责，逼他落台呢？当然这个是想当然的讲法，但是亦都是非常之 合情合理的。这个暴君现在在北大河会议期间，我想他都受到不少的压力的了。后续事态的发展，相信很快就有答案出来的了。我们姑且放长双眼，拭目以待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先嚟关注三峡大坝嘅消息。超级强台风白海豚两次喺浙江登陆，而且直扑湖北，威胁各州坝，甚至整个华中以至华北地区。据气象部门的消息估计，白海豚将会对整个华中华北地区带来整整一个礼拜有多的暴雨，强降雨会令该地区所有的水库都会满溢，结果就是排洪。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半个中国将会浸在水中。而在这个时候，消息传出话，为怕白海豚令到三峡大坝溃堤，宜昌就宣布了进入战时状态。咁啊，另有消息称，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亦都遭到白海豚的重创，台风直扑三峡，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在8月10日就指出，白海豚带来的降雨量与冲击力恐怕大于上个月的巴威台风，对当地水库造成严峻的威胁。而对于中国最大的三峡大坝下游的宜昌市教育局，亦都在8月10日紧急宣布全面进入战时状态，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和行政部门以及各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实行24小时在岗位坐镇指挥调度。消息引发了海外热议，网民推测宜昌市教育局并非杞人忧天，而是真是害怕上游的三峡大坝大举泄洪。其实呢，在这些环境底下，泄洪就是梗的了，100%会排洪。但是令当局这么担心的呢，可能是三峡直接溃坝，因为教训在前，就在上个月广西六南水库溃坝造成了非常惨烈的洪灾，官宣称有39人因灾死亡，但是据民间的估计，死亡人数将会达到17000到20000人之间。这个亦都侧面证实了现在中国的民众绝对不相信官宣的数字。他们在民间私底下做了一些统计，关于三峡更有自称三峡大坝内部人士的爆料称，三峡溃坝是迟早的事，并曝光了中共内部制作的三峡溃坝无意图，令人毛骨悚然。后来更有水利工程师的人士在网上分析三峡地坝和有关附近地震，特别是宜宾市最近几十日就震了几十次的消息。该人士称，水库引发的地震，这个是国际地质学上都公认的事实，早有名堂。究其成因呢，就是因为大坝本身是属于一些超大型重力的工事，连埋积水，那个重量足以影响 他们建基的地壳长期使用，因为附近的河流将泥石不断冲下去，那个重量就越压越大，结果建基的地壳就开始出现变形。每次这些地壳微小的变动都会引来应力的重新分布，结果就是导致了轻微的地震出现。整个过程是不可以逆转的，即是说变质的地壳地形是一路会变下去，而且越变越坏。如果这些理论成立，大家可想而知，想都想到的了。以三合大坝的重量连埋积水，将地壳压至变形下坠，这样建基在上高那个大坝就开始出现裂纹，到处漏水。正是现在大家有目共睹的三合大坝风景来的。咁至于三合溃坝嗰个模拟图，亦都相当吓人。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后，有几大面积受灾，有几多人受影响？当然人口系段亿计噶啦。以长江一路冲到落嚟喺上海出海，连上海都会变埋海上，伤亡嘅人员数以亿计。咁啊死啦！大家早几年打咗嗰啲毒疫苗，又死几亿人，如果真系溃坝，又死一两亿，咁样大家谂一谂，中国仲有几多人可以咁样牺牲？如果一个负责任嘅官方，其实喺呢啲预得见嘅灾难发生之前，就应该采取咗措施去预防噶啦。点样预防？我哋呢啲匿民啊，乜都唔识嘅人啊，谂都谂到啦。你危险溃坝，唔系将啲人搬走咯，叫啲人疏散咯，计划定一啲应急嘅防御措施咯。另外，彻底解决问题就系将嗰个大坝拆咗佢咯。拆咗佢，当然唔系一下揾炸药炸咗佢啦，系逐啲逐啲从上而下，一路放水，一路喺坝顶拆落嚟。但系而家不幸嘅就系中国人。被这个中共统治之下，成班中共的班子都是贪污腐败的豺狼，他们的贪心令到他们的权贵坐住个江山，日日在这里日饮百川地鲸吞着中国的财富和资源，叫他们拆毁三峡大坝，很多人的经济利益会受到冲击的。特别是主掌发电的李鹏家族，他们是首当其冲。还有就是依靠建坝维修坝体的那些所谓水利工程人员，那些领导人亦都是断了财路。在这个背景底下，三合的最终结局，虽然溃坝是早晚的事，是时间的事，但是这些中共权贵们啊，他们会利用三合赚取每一分每一秒用来发电的金钱，直至到坝体崩塌死亡为止。而遭殃的就是平民百姓。可以预见，中共将会再一次将只锅射给老天爷。什么叫做赔偿，你们就免问了。而一个政府可以做到咁冷血无耻啊，咁仲会唔会真係有啲牛马同韭菜係真心咁拥护佢哋嘅呢？对佢哋绝对忠诚。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讲下一则嘅消息。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一看中共国一些令人费解的对内对外不同的政策，特别是对非洲国家，他们用金钱引诱他们过来读书，以奖学金和生活补贴的形式供他们生活过好日子，另外还派三名女同学和他们陪读，特别是青岛的大学，造成了青岛方面艾滋病例急增。咁喺呢种种怪异现象背后，到底系啲乜嘢事情发生呢？香港专栏作家颜顺欧就以高额奖学金取悦黑人、中共摆阔为国际战略为题，为大纪元时报写咗以下嘅评论文章。我哋就拜读一下佢嘅文章，为大家解开迷思啊！以下系文章嘅内容。学者丁学良在信报撰文比较中美两国资助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制度，据说最近特朗普当局通知哈佛大学必须公布发放给来自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的细节，这些奖学金总额高达数亿美元，政府并指该项措施违反了美国的民权法。丁教授由此就引申到比较中美两国资助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情况。据他了解，在中国大陆的非裔留学生每年可以领取10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这里岔开讲一讲，中国很多人的每个家庭收入都达不到10万元人民币的。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亦都冇无缘无故嘅恨啦。咁中共政府到底后面有啲乜嘢盘算嘅呢？颜顺欧嘅文章就话，大学当局为咗安抚呢批留学生喺异国他乡嘅精神苦闷，甚至每个黑人男学生分派一个至到三个女大学生作为伴读。呢啲非裔留学生喺大学嘅住宿应该系免费嘅。每年10万元奖学金，即是每个月收入达到8000元，用于饮食和零用，不但相当阔绰，甚至都比一般中国打工仔薪水身汗的一个月还多得多。丁教授透露，有些非洲学生就凭这种的优待政策，在不同高校之间跳来跳去，每换到一个高校又可以享受几年的高额奖学金，跟他们在家乡的穷困老岛相比较，简直是中国为天堂了。至于女同学伴读，更是体贴到家，即使同校的中国男学生，他们多数亦都是离乡别井，莫非他们没有精神苦闷的问题？中国女学生因为是校方分派，无法拒绝，多数只能够默忍就范，但是网上有不少的女同学诉苦，说饱受非裔男同学的性骚扰，最令人齿冷的是这个无耻的安排。与其说是校方对非裔学生体贴入微，不如说是教育部门官员猥琐下流作出的强烈代入感作祟，为了表达校方的关怀到家，连非裔学生性苦闷的问题都关照到，因此而令中国女学生受辱，就被校长大人们视为他们对革命应有的奉献。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推出如此没有人性的政策。如果在美国发生这种事，不但没有女学生会顺从，大学校长更要引咎辞职，但是在中国，校长讲的说话就是法律，女学生要毕业不能够不屈从，即使遭遇任何不堪的羞辱亦都只能够哑忍。网上资料透露，中国每年接收的非裔留学生大约是6万1至到8万1之间，拿一个中间数亦都有7万，每年7万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津贴， 国家一年花费在非裔学生身上的奖学金就高达70亿元。如果这项政策实施10年，这样中国人就要为非洲留学生付出700亿人民币。这笔钱用来资助中国的穷苦大学生不好吗？何必要益到山长水远的非洲去？非裔留学生与普通中国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到时与中共的国际战略大有关系。中共自老毛时代起就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拉拢亚非拉中小国家与美苏欧日等大国相抗衡。自从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共又苦心经营联合国的主导权，收买大量中小国家来到维护中共的利益，以此来到操纵联合国投票的结果。习上台之后大搞一带一路，非洲更是中共扩展国际战略不可缺少的部分。接纳非裔留学生显示中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善意，以金钱收买讨好非洲政要，曲线换取战略利益，这些是中共处心积虑的一招。此外，非洲穷乡僻壤，人民食不饱，教育水平极低，大凡一个苦学生来到中国接受大学教育，回到自己国内都会成为政商中流砥柱，在未来的政局之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留学生因为中共的善待，对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旦他们进入中枢决策机构，自然抱有对中共政权的感恩心态，将使到两国关系倾向于对中共有利的方向。最后非裔学生回到国内，个个成了人上人，亦都令非洲普通国民对中国充满厌善之情。对于中共在当地摄取矿产资源、投资大型工程，都会有正面的推动作用。从国家利益大局看，几百亿人民币的支出，几万个女学生的牺牲色相，就是本小利大的战略利益。美国支付给非裔学生的奖学金本来是出于同情，但是这项政策被滥用，反而丧失了公平性。丁教授指出，特朗普当局已经向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和少数的公立大学发出了通知，责令他们废除招生过程之中优待特定种族的规则，否则将会被砍掉政府的大量资助，甚至遭法律追究。据说大多数大学已经基本上改正。丁教授解释，每隔若干年，美国都会有独立的智库或者大学研究中心检讨美国中长期国际交流项目的实际效果，并提出改进方案。因为这些项目都是纳税人的金钱支付，可惜在中国根本无法读到这类系统客观的经验研究报告。丁教授发出一连串追问，过去十几年里面，中国纳税人的钱花费了多少，以什么的标准让什么质素的非洲人进入内地大学读书，他们平均在内地逗留了几耐，他们学到的主要知识和技能是什么，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做了什么工作，这些工作是什么环节和他们在中国受教育相关的，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展示了中国教育的综合效益，他们本国民众有没有机会了解这些资讯。丁教授这些追问当然不可能得到中共官方的回应，因为资助非裔留学生虽然是局部的教育政策，牵涉的就是中共对外关系，讲穿了就等于泄露国家机密。中共今日相当手紧，连党政部门薪水都发放有困难，这笔奖学金会不会维持下去，亦都只有放长双眼睇。文章至此结束，多谢颜纯欧的分析。其实讲搞阴谋诡计，中共又何止这些心思呢？以上所讲的 中共宏大战略目标可能只是其中之一的目的，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目的，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披露。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讲下一则的消息。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数学家王洪喺7月23日荣获菲尔兹奖，随后广西日报喺7月25日刊登特稿，题为《王的狂想》，洗版全网，甚至出现咗广西纸贵嘅现象，但系微博就偏偏压制这个话题的热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只不是和他获奖之后发表的言论有关系咯。事源在7月23日在欧美任教的中国籍数学家邓旭王洪和获得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两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但是他们的成果却都是在后续国外进修之后获得的。对于首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荣获殊荣，中共官媒和北京大学一方面沾他们荣誉，对他们做专访，另一方面尤其是对涉及王洪真实成长的经历的内容，就出现微博上压热搜的现象。广西纸贵现象，在7月25日官媒广西日报头版刊登特稿王洪猜想的文章，文章称7月16日其记者走访了王洪生长的桂林平乐县沙子镇卢笛桥村，并采访了他个别的亲属和中学老师。文章提及小学阶段王洪跳过两次级，父亲带领王洪走进数学世界。在沙子镇中学，王洪的成绩常年稳居前茅，但是就不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等。在北大求学情况就很简单，王洪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取录，第二年通过了转系，考入了数学科学学院。教过王洪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说，能够成功转系意味着在大一的时候要同时兼顾好两个专业的课程，本专业成绩还不能够太差。同时文章亦都唔能够唔提及王洪喺法国、美国嘅成长经历关键转折，但系就一笔带过咗。该报道随后喺中国嘅网络洗版，唔少网民喺社交平台上发帖求购呢一期嘅《王的猜想》纸质版嘅报纸。喺二手平台上高，有唔少卖家加价出售该期嘅报纸，价格在一份20元人民币至50元不等，最高就被炒到65元。而广西日报正常零售价是每份 1.35 元人民币，因此一个词出了，就是广西纸贵。压热搜的怪象，在7月28日，广西日报在微博回应网民说，报纸已经在这加急赶印了，机器都要冒烟了。此前广西日报在27日亦都在微博发文称，这两日的日报哥被大家的私信轰炸了，王的猜想让无数朋友直呼一
报篮球。点解大家都喺度抢？因为记录嘅唔单止系王红攞到菲尔兹奖嘅荣耀，更加系嗰个慢一啲、烧一啲，亦都能够抵达终点嘅真实人生。与此同时，在微博上不乏标签为王的猜想、广西纸贵的话题，但是点击进去相关话题就已经不存在，只是能够从微博博客发出的内容之中看到。而其他相关的话题，比如人民日报谈广西纸贵、网民高价求购王的猜想报纸，这些话题都能够正常显示。获奖后受访，感恩国外求学与工作经历。值得关注的是，王红在获奖之后受访谈及成长的时候，提到父母留学巴黎深造多年，纽约大学他目前是该校的教授，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 IHES 他是该校的终身教授等等，但是就几乎好少提及北大，偶尔谈起北大，他亦都只是感慨在那阵时一直在度苦苦挣扎，能够生存落嚟就不错啦。他说他仲盛赞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仅以科学卓越性作为唯一招聘的标准，随后对研究人员给予完全的信任，既没有教学任务，亦都冇行政工作，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咁长期地全身投入研究，同时环境因素亦都起咗好大作用。喺访谈之中，佢充满住感恩。喺2023年，王红任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喺2025年9月起兼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即係头先讲嘅 IHES数学常任教授，佢系菲尔兹奖近百年历史里面第三位女性获奖者。咁讲完王红，我哋嚟关注一下喺中国嗰啲死气沉沉嘅年轻人最近流行啲乜。喺2026年6月，拼好床一词一度登上咗微博嘅热搜。咁乜嘢系拼好床呢？原来就系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就业前景不明朗之下，正迫使越来越多面临生活压力的年轻人采取过去难以想象的悭钱方式，和陌生人合租一张床。拼好床这个词应运而生，它反映出中国年轻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的现实。拼好床不单止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亦都越嚟越引发外国媒体嘅关注。据路透社喺7月29日嘅报道，面对充满不确定性嘅未来，中国销售业服务员曾小姐采取咗一个唔同寻常嘅做法。佢同一名素不相识嘅女子共享床铺，嚟到节省生活开支。25岁嘅曾小姐嚟自武汉，由于薪资停滞不前，又担心失去工作，他最近邀请了另一名同龄的女孩和他同住，此举让他在租金方面每个月能够悭回450元人民币，亦都使到他4000元的每月收入节省得到450元的支出，作为储蓄得以保留。互不相识的两个人为了悭钱而同住一室，甚至共睡一床，这种在过去看起上来是不可思议的情况，如今正成为很多中国年轻人面临经济压力的缩影。曾小姐说，这个是为了生存，如果没有积蓄，一旦失去工作，承受风险的能力就会极弱。除了在租房方面寻求节省开支之外，她还奉行节俭的生活方式，努力赚钱咁啊。拼好床越嚟越受关注。喺今年六月下旬，标签为拼好床真的超出我对苦的认知了。 这个话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在微博上高获得超过1400万的浏览量，而相关的内容在抖音上高亦都获得了4000万的浏览量，在小红书上高搜索拼好床出现了超过3.7万条贴子。尽管拼好床在中国约有2.6亿名租屋族中仍是属于少数，但路透社话呢股现象的兴起折射出中国的经济现况，消费者持续谨慎支出，很多年轻人亦都越来越担心饭碗不保。曾小姐话：你的人工好低，生活成本就好高，你只能做出一些妥协。啲人话社会已经沦落到呢个地步啦，呢个绝对系事实。对此，科技博客马上谈就表示话：两到三个人拼一张床，我以为系开玩笑，点知道系真嘅。呢种情况喺北上仲唔少，白天就拼好饭，晚上就拼好床。呢一届嘅年轻人，你哋真系受苦啦。问题出喺边度呢？社会分配向年轻人倾斜太少啦。呢、这个可能亦都系少分少育嘅原因。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